弟兄姐妹，主日早。我想我们能够在今天，我们上一次谈过，我们在接下来有一小段时间，我们会在雅各书当中一起来学习。我想，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当中，直接从圣经当中，我们每一次每一次都有一些的体会。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样，我们就紧接着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后半段的部分，我们来思考。那我想我们在上一次的雅各书第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听到了人生的路就好像常常会碰到，你到底要选择上帝的智慧，或者是用人的智慧？我想这是一个我们上一次的一个问题，在1到18章当中，其实他雅各一开始。他写给这群人的对象，我们都知道是散居在外地的，他称他们是犹太支派。那但这当中有些可能已经是犹太人，然后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住在他们当中的人，犹太人，但是他们还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但是我想在雅各这样的一个书信当中，他提醒的，应该就是在这里面已经跟随耶稣基督的，然后他们知道，他们当在各地这种环境慢慢，我们知道不单在耶路撒冷，当耶稣的门徒在耶稣离开他们之后。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就受到相当的逼迫，所以有些人就开始会往外地去，就逃离。这些都是一个在这种情况。那当然，在外面他们碰到的情形，如果各位有机会从保罗书信，你也可以多少就可以体会到，保罗去到犹太人当中，外地的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也受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反对，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所以雅各写给用这个书信写给他们，他提到在前面一段主要讲到，若在试炼当中要得着最终的果效，神要我们在试炼当中怎么看？看这个试炼，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一个信心的历练过程。然后，同样落在试炼当中，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最终的果效，能够成全，能够完备，能够毫无缺陷呢？你会发现，向上帝求智慧，而且凭着信心求，这个是雅各在前面一段所提到，所以他就提了，那我们怎么？他用了贫穷的这样的一个人跟富足的人。那这等于好像是一个举例，举例来看说，如果你在基督里，你怎么看待贫穷的状态？你怎么看待你的富足？所以不要搞错了。他提醒这些受信的，这些弟兄姐妹，他说不要搞错了，不要搞错了，因为在这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会以为上帝是。恶意的，所以他讲到上帝的心意跟人的私欲，你们不要看错了。人受试探，你会偏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受了牵引。但是上帝如果让我们放在这处境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在这里面有他的心意的话，上帝让我们能够得生命的冠冕，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跟随。这种新的生命当中，能够成全，能够完备，能够毫无缺陷，这样的一个状态显明的时候，这是雅各的提醒，雅各的劝诫。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到底？OK，对，我这边如果没有。对，我们什么时候知道选择上帝的智慧或人的智慧呢？ 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就是在前面的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讲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选择上帝的智慧？这其实很多时候，到底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自己在这当中去思考，听听到，然后好像这些听一听，我就觉得有道理，然后理智上好像也通过了，觉得也不错但是当实际在生活当中碰到情况的时候，你说这些事情神管不着，或者是神做不了，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打算还是另谋策划，我们自己来。所以你会发现，听得到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行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同样？好，这个当中就会反映出我们是不是选择了上帝的智慧，看我们所听得到的反应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选择上帝的智慧，还是仍然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渴望你的话语，如同主你亲自跟门徒所说，如今这些话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说你用你的道将门徒洁净了，而如今我们在基督里的也同样被道来洁净，如同你用你的话将以色列在列国当中分别出来为圣一样。主，你也帮助我们，那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生命，你有你的道的供应，同样主让我们也让这个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帮助我们，愿主也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或许你会想到说，我们对这些事情在什么地方最容易显现，就是从一个，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从这个角度里面，或许你从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或许从主日敬拜，我们从这里听到的讲道，或者是有机会从别的地方听到的讲道，我们对圣经的话语，我们所听的到底我们怎么回应，这个就显明我们到底是不是选择上帝的智慧。所以在今天我们的章节部分，就是在19节到27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紧接着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我们刚才所讲前面那一段1到18节，若在试探，你们怎么看？你们要求智慧，你们向谁求？这个是一个雅各在提醒。然后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苦难，或者是我们觉得说我们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心里面直接的反应会是什么？就是生气，我们心里面会有怒气，然后怒气你会发现，怒气会使你做什么？怒气大部分让你能够抱怨，抱怨，抱怨人，抱怨这个东西不好，抱怨那个环境不对，都是别人害的。那当然，最终你会抱怨上帝，你会埋怨上帝。雅各在这里提醒，很多时候没有错，我们在这些处境当中，就跟前面讲说，你若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你怎么去看这些事情？雅各提醒我们，我们第一本能的反应，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受害者很多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合理把你所有的反应都觉得我生气是理所当然的，别人我怪别人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别人的错。就是常常你会发现我们在自己的本分当中看不到自己，我们会过度在这当中把这些事情合理化，合理我们所有的回应的行动。 以致我们看不到自己，我们看到都是外面。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人受的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上帝所要给的，我们刚才讲的，雅各也提醒，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而且在十八节，不是说他用真道生了我们吗？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不要看错，不要偏离正道，以致在这当中，我们又误入了歧途，在当徘徊，然后迷失方向，判断错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会看错呢？就好像雅各提醒了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搞错了。我们为什么会看错？有可能的原因很多。可能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正确，可能我们自己私欲里面有加上外面的一些事情的引诱，我们自我中心的那种啊、那种本位很强，然后也有可能被欺哄了，就好像伊甸园里面蛇来欺哄夏娃一样，上帝不好，让你存心陷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他也。不解决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会看错？这些种种都有可能是，所以我们心里面就越发的怎么样，越觉得说生气是应当的。但是雅各在这里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当然这里面就是不是当用速度快这件事情来形容什么？来形容说你要敏锐于你所听见的，你要敏锐于你所听见的，你要关注的听，你要预备的听，不是好像我们大家知道啊，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用的这样一个描述雅典人，对不对？他去到雅典船，然后他在这当中。那一段记载讲到雅典人喜欢把一些新奇的好像这些消息当作新闻听听听听就算了，但是在这里快快的听这件事情带着一个预备好，一个关注，一个敏锐你所听见的，然后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你处到一个处境，你很多时候蹦的一下一句反击的话语想要出来的时候，雅各说慢慢的说，怒气上来的时候，雅各说慢一些慢一些。我们常常反过来，我们常常反过来，我们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然后慢慢的听，慢慢的听。因为你会发现耶稣在以马忤斯当中路上对两个门徒，然后对其他门徒讲的是不是同样的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你们信得太迟钝了。这个迟钝就是慢。我们经常反过来，在雅各里他提醒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并不能完全神所要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义。在这里的义，我们用一个比较浅显的，人的怒气并不能造就我们跟神有对的关系。这个义是一个对的关系，你做对事情，你在法庭上做对的事情，判你为没罪，那个就是义。简单就这样讲，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全我们。好像我们靠着我们的怒气，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上帝有关系，往往很多时候你反倒会偏离。人为什么会发怒？当然又有很多的原因，对不对？很多当然就是这件事情做得不顺，或者是今天公司里面大家我建议没有人采用，或者是不听我的， 或者是我被看小了，被轻看了，这些种种都有可能。但是根据圣经，你会发现我们会发怒，很多时候是当我们自己的欲望跟我们取悦上帝的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也就是雅各在前面有提醒的，当我们那种情况是被私欲牵引的时候，跟上帝要你去做的，跟你我心里要做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不顺着我啊？为什么不照我的方式来？我为什么不能骂回去？这时候，然后我们心里面，比如说吵架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想法。我为什么不能骂回去？然后我们有很多想法就会出现，因为我如果不跟他讲，然后怎么样，他就会爬到我头上来，他下一次就学不乖。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会有，但是你会觉得上帝用的方式在这里面，我们有机会试试看看吗？听了这个道，但是我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却说，哎呀，这个就是我如果不这样，他就怎么样，他就会更糟糕。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真正你领受的道之后，你选择上帝的智慧，还是选择人的智慧，在这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哎，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更新我们。我们需要在实际当中去经历到说，哦，原来我在这件事情当中还是那种自己生命当中那种老我的血气还是很重。所以怒气这件事情，特别在不受控制的愤怒是有害的。很多时候这些根源就是刚刚我们讲我们的欲望跟取悦上帝的愿望发生冲突，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用的贪婪，用着欲望，用着骄傲，用着喜欢控制这些字词来描述人的愤怒，所以它会成为一个圣经当中所讲的，不是圣灵的果子。你会发现这些不是圣灵的果子。当然，有些人里面有讲到，有时候我们发的易怒是易怒啊，就是义愤填膺，没有错。有些时候是这样子，但是你需要常常想想，我们是不是每次发的都是易怒？而且重要的是，这些怒气你不能让它，不是说不能生气。哦，圣经讲的不是说不能生气，但生气你不能让这件事情持久。所以讲到说，在日落之前，你就要怎么样？不要让怒气含怒到日落。你要解决，你要面对，你要思考，你要在神面前寻求他的智慧。所以怒气，基本上圣经谈的很多。哦，那耶稣同样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看到。当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对某你的弟兄某某人生气，你会受到怎么样？”他用的词是：“你会受到审判，你会受到审判。”好像你的怒气，就好像真的你犯下的啊这样的一个很可能会导致你，如果这事情没有解决，你累积到一个情人，你可能会采取的行动。怒气也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跟其他的一些的情况啊连在一起，比如恶毒、恶意毁谤，种种列为一种老我的生命。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当我们反省，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样式， 我们在一些处境里面的回应的时候，雅各提醒他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而这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而且紧接着在二十二节，他就紧接着就补充了，他说，但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两节谈到怎么样预备自己领受真道，脱去一切污秽而淫语的邪恶，然后你要存一个温柔的心来领受，并要听从，把它行出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里面，不听上帝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讲无神论的。但是也有一种情形，有听了并不知道我们被所听见的影响，然后我们对所听见的这个东西我们盲目的相信。那另外也有一些可能知道神的话语，但是却不做。从圣经当中，你就会看到法利赛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例子在我们现今每个人生命当中也有可能会浮现出来。听，知道上帝的话语，也觉得好，也觉得有道理，但是不做，不行。所以在圣经当中，借着法利赛人跟耶稣的互对应对当中，你会发现他们所带出来的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在神面前不是神心意的一个信仰。所以能够遵守上帝的话，这是唯一的。怎么样能够遵守上帝的话？你会发现，当人不清楚我们自己的位置的时候，特别在神面前，神是一个创造者，我们是一个受造物，我们不清楚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存温柔的心。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存温柔的心领受，似乎才是那唯一的一条路。当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卑微，当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无能，我们才会投靠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又很不喜欢说我们自己的无能。但是对不起弟兄姐妹们，因为无能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位置就是这样子。我们有多少时候用自己的能力来成就，而这些都是一个最原始伊甸园的翻版，四世纪的翻版，个人看自己眼中以为正的我们就行了，我们看为美好的，我们摘了，我们吃了，上帝的话先撇在一边。这翻版不断的一直在各个时代都你会看到。温柔的心领受，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雅各提醒他说，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不然这件事情会怎么样，会变成一个他说自己欺哄自己。欺哄自己怎么说呢？我们也有时候会提起听到而不行道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像就两者差别会是在哪里。听的道理我了解了，我理性上，我知识上， 我还有观念上我也接受了，那这个还不够吗？听道与行道的差别，其实你会发现，听道是停留在一个阶段，好像我们出去买东西一样，我们只是在消费。我们不论在主日的聚会当中，在其他一些场合里面听到神的讲道，我们是不是把它当成只是一个消费品，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你会发现，如果听到不行道，听到就是一个消费的状态。行道是参与生命的历练锻炼，就好像你到健身房，你今天要练出六块肌来，你需要到健身房去，你没有办法在电脑面前训练出你的六块肌。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你知道要拉多重，你知道仰卧起坐或者是种种之类的要做几次，但是你没有参与在这其中，那个东西不会在你身上。道也是一样，我们听了跟你不参与在这其中去锻炼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成全，我们没办法完备。神要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把它拉开了，我们把它脱节了，我们得不着生命的冠冕。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在信主这么多年之后，有些情形，我不是说这些情形会好像就解决了，而是信主这么多年，你一直会在心里面有一些思考，就是说我的生命是不是停在一个阶段，或者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渴望心里面有一种渴望说想要多一些，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往前，因为我们不敢在一个生活的处境当中来历练。所以雅各他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一直在思考这到底，我说我照镜子，然后看完之后我还多少我记得我的样子啊。我本来对这段的经文来认识是这样，所以我一直想不出来，就说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有没有一个经验？早晨起床你会照镜子，对不对？照镜子，上班前、出门前你会照。那如果你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你的头发凌乱，你就照完就走了吗？看到你的牙齿刚刚吃早饭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饭粒在那里，你会就走了吗？不会。你会剃一剃，你会整理整理，对不对？你会有行动出来。看镜子的目的不是只是看看舒服，我看看我这个人舒服，我就走。看镜子的目的在这里。当我们听得到，听得上帝所栽种的道，所以这道光照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但我们却不付诸行动。当我们却不操练，我们却不愿意进入神要让我们能够在生命更完全的一条路上。所以当我们照了镜子，知道我们有些地方要整理，但是我们不做，我们出去其实一下子你就忘了，忘了你自己有些东西需要整理，有东西粘在你的脸上。所以雅各在这里所提的这件事情，他说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些跟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到7章，我们先前 在查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查过，所以到第七章最后快结尾的时候，他提出了一段话语。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面。他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也就是很厉害。所以雅各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听得到，雅各提醒把它行出来，让上帝的话引领你在每天的生活、工作、你的关系当中、你的家庭里面，把它行出来。会有困难没有错，但是在困难当中，你不要忘记上帝应许你有智慧，你向他求吗？所以雅各在25节里面他就提到，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在这里他谈到，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说我们对律法，我们会说哦，律法怎么会使人自由呢？律法不是约束我们的吗？怎么会使人自由？但是你会发现在旧约的部分，特别讲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然后带给人自由。各位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们如果有这些观念没有问题，你让神的话、圣经话来更新我们。我们同样，我之前对律法会觉得哦，守这个守那个，然后我们就会掉入一个，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的，在恩典之下了，我们要不要守旧约的律法种种之类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外围很表面的一个律法这个字义当中来寻求怎么样合神心意。但是你看看旧约律法当中所提到的旧约的律法，上帝什么时候给以色列民律法？在出埃及，在西乃山的时候，之前这段时间是做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把他们带出来的。他们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上帝因为他的应许、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他们是先在恩典当中，然后上帝才给他们律法。这律法表明上帝的智慧，让他们能够生活在那个世代当中，当周遭的民族用的种种，不论在人际关系、伦理关系、道德关系显得败坏的时候，神选用的这一群没什么作为的、原本不配的，但是神给他的恩典，是恩典之后才有律法。所以恩典跟律法不是抵创的，两个是在一起的。在恩典当中，神让我们去体会，然后活出神的心意来。所以雅各在这里可以很具体的来描述到说，你们要仔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时常如此，不是看一次，不是看两次，而是时常如此。我们或许可以从犹太人的 一个背景当中去了解，为什么他们的律法会怎么样昼夜思想。我们如今也是被提醒，在圣经里面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是为有福，不是单单一次两次，而是深入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所以当我们对律法的看法，我们认为是瑕疵的，是限制自由的，我们好像常常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你就会发现我做这个对不对，我做那个对不对，步步为营，你会诚惶诚恐。而只有在律法，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是使人能够不是落在一个规条里面，而是他自己的心意，我们不会偏离上帝，而且可以自由的在上帝所造的天地当中，我们可以自由的行动。律法使人明白上帝心意，可以爱邻舍，而不是单单爱自己。他不再不是好像我们片面的认识，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所以不要把自由当成是一个好像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自由。自由在这里面，特别雅各讲到的，你会发现就是你能够爱主，你能够爱人，你能够爱神，你能够爱人。你可以守约，你可以守上帝所颁布的律法的自由。但这些都不是好像一时间我们马上就会改变，这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一步一步的，我们会能够在这当中来经历，来克服。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也战胜了魔鬼撒旦，而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瞬间的就没了，而是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借着主的话不断的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我们来经历它，在恩典中成长。我们如今也是，保罗说我们如今都在恩典当中，就如同以色列民被领出是先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在恩典当中，所以我们体会上帝的心意，我们选择用上帝的话语。所以详细查看这个词，你会发现，各位，你有没有出去走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你们会蹲下来看看一个树叶、一朵花？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对不对？这里的详细查看，它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描述，就好像你很好奇的，你屈身蹲下来查看这件事情，查看一件物品，你去查考，而且时常如此，持续下去。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谎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紧接着26、27节，其实你会发现跟第二章就连在一起。雅各用了一些似乎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来作为例子，他举出了舌头这件事情，那后面当然还会讲到贫穷的事情，还会讲到 按外貌来待人的事情啊。作为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在听到而不行道当中，在你的生活层面里面实际上就会显明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对待人是不是很容易也同样落入同一个情况， 让神的话更新我们。我们不按外貌来待人。所以在26、27里面，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虚的就是你自己以为的，你的虔诚是自己以为虔诚，但是真实的虔诚是什么？在27节谈到，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污秽的虔诚，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除了你对外做的看顾他们，你对内做的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段话让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能够提醒，我们要能够谨慎。我想到一篇文章，他就文章里面所讲的一个算是一个提醒。他说当以色列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没有亡国，神借着律法给他们，他们在那里生活，神借着律法让他们能够怎么样，他们彼此的互动，这个群体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群体，分别出来跟周遭的外邦人是不一样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的伦理方式，做事行事为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他们亡国之后，去到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好像没有像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新约看法利赛人处处去 check， 就说你有没有守这个，你有没有守那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以你为一个目标，为一个例子 来思考的话，你可以体会这个。当你住在巴比伦当中的时候，神让他们所做的，今天但以理做了巴比伦的宰相，他第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你发现他并没有说来把那些行巫术的全杀掉，但是他犹然保守自己在上帝面前三天定时向神的敬拜。他不吃，就在被掳的初期，你发现他并没有在这当中好像他守住自己的，但是他并没有用这些来怎么样来用在其他人，你没有跟我一样的。当他到位置高的时候，他说你没有跟我一样的不行，并没有。圣洁是对这个群体，是对上帝子民的要求，上帝子民要借着这个群体彰显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反过来，我们自己不圣洁，但是我们却用圣洁的方式要求我们周遭的环境要能够圣洁。雅各在这里说，那真正的虔诚是那能够看顾的，他并不是反过来讲，真正的虔诚是保守那些孤儿寡妇，不沾染世俗，不管他们是怎么情况，他们有需要帮忙他们，看顾他们。这是教会现今如犹然我们需要面对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怜悯工作事工？提醒我们在我们周遭有需要的，当然有需要的很多，我们怎么样知道说教会能够有哪些的帮助？今天我们不是单单很多时候只是募款，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带出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心，知道说我们的心在这里面可以向着外，但是对内让神的话来接近我们，让神的话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群体， 不是这个群体会比别人更高，高上，高高在上。不是，这个群体只是显出上帝在这其中而已。所以雅各，我们今天所看到整个他在讲，跟随耶稣的人不应该，跟随耶稣的不是只是听到，我们应该行道，我们应该真正能够把它行出来，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虔诚。选择上帝的智慧，不论对我们自己，我们在患难当中怎么看待，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寻求上帝的智慧。他既然已经将他的话、他的心意显明，我们向圣经来寻求上帝的智慧，而且让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不要停在一个听的有道理、合理、理性，觉得好像是对，但是让这个对、让这个对的关系能够在生命当中彰显。所以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对，也让你跟人的关系对。我想最后我用，知道各位最近消息，就这几天大家也知道，在纽约Redeemer 教会的牧师Tim Keller 过世了，他三年因为胰腺癌，在这当中，在两天前，应该两三天前过世了，所以网络上也有一些纪念他的文章。纪念他的文章，那有一个是福音联盟，福音联盟的主编，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会熟悉，那他们有英文的，有中文的一些刊物。那这个主编他就写了一个纪念文章，提到在 Tim Keller 这个牧师，我想在这当中让我感触很多很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提到 Tim Keller 这个牧师，他有两点提到一个，他说他是一个在很多敌意当中坚立立场、持守他信仰的人。中文也有把这篇文章翻出来，他讲说 Tim Keller 是一个实践他所倡导的恩典，他所教的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其实彰显的。而这恩典你会发现他特别在纽约这个地区，我们知道纽约这个地区很多这种对信仰的多元性也好、不信也好，是一个很挑战的地方，但是他的教会在这里，他在差不多50年前，应该有50年，从 Westminster 教授辞掉，然后到这边来牧会。所以他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他说他的一个回应方式让他能够好像看到一条路。因为现今我们人的血气的反应，你就会发现不单社会，包含在基督信仰的群体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用什么，用不容忍来回应不容忍，用敌意来回应敌意，我们并不能用善来回应恶。但是 Tim Keller 似乎在他所在的地方，他传扬的福音、他传扬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敌意当中坚立。他不是用一些防卫性的反对来回应，他也不是用一些好像这个现在主流在谈这个话题，所以跟他相关的方式连上关系来回应。他也不是退后，好像我们现在的处境了解的，像 Amish 的，他们就离开，跟世界就有一段的距离的分隔。你会发现他并没有采用这些， 他在敌意当中仍然能够显出上帝的恩典。Tim Keller 应该在，我想几年前，他有一次 Princeton 神学院要颁他给一个凯波尔的一个奖。凯波尔是之前荷兰的一个很早比较早之前一个基督徒，后来做到荷兰首相，然后他们设立了一个奖学金一个奖项那 Princeton 原本颁给那个Tim Keller， 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什么反对的声音？因为反对的声音说他对同性恋的立场太坚硬，反对的声音说他对妇女的位置好像这种太软弱，种种反对，所以那个奖撤销了，那个奖项就撤销了。但是他接受了，他还是去演讲。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就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你这个人被现在这个社会来讲你被取消了，你被取消之后那我也跟你取消了，但是他没有，他在这里他依然去演讲。他在演讲当中同样他把他所知道的福音传讲出来，他没有对这些的敌对不愉快这些事情成为他作为反应的一个依据。你会发现他把福音的恩典具体的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浮现出来。这个是一个我想我们现在很需要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开出了一条路，我们知道怎么去回应。其实不难看见，各位在网络上，在种种这种好像不论护教或者是辩论真理的这些过程里面，他能常常很多时候让这些好像很理一些的争论取代了怎么样？取代了认罪，取代了祷告，取代上帝同在。他没有在一个环境当中用一种居高临下或者斤斤计较的方式，他很多时候反在这种辩论过程里面他赢得了对方的信任。那当然这些你有发现有人会对他也有一些评语，说赢得了信任就好像他支持了这些事情，不是，我们需要去能够去了解。另外一篇文章是跟他一起创立福音联盟的唐纳卡森，或许有些人也了解 D.A. Carson， 是三一神学院的一位退休的荣誉教授。他也提到了，他说他跟他的之间的互动当中，他写出了一些回忆性的文章。他提到 Tim Keller 就是在一些环境当中他不会让争论来取代上帝的同在、认罪和祷告，这是他的印象。这跟两个不同的人、不同的观察、不同的处境里面的同工当中你所看到的，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思考到，当一个道能够在人心中呈现的时候，会在他的生活当中显明出来。让我们一起能够知道，所以我们之前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选择上帝的智慧？当人的智慧跟上帝的智慧在你面前的时候，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当你对道不单听，而且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选择了上帝的智慧。而上帝也应许在你的过程里面他与你的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 你知道世上有许多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常常多而且又大声，让我们很多时候心里中也想跟着来起舞。特别我们自己心里面也同样仍然有种种许多的私欲，但主帮助，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上帝，你的智慧已经体现在你的话，你的真道里面。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单纯温柔的心来领受，主，我们也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以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按主你所显明的，满了恩典，满有怜悯。主，让我们的心再次归给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做工。今天早晨有许多人会在这些话语当中来思考，他们会详细查看，主，你就让你的道在他们生命当中结出果子。同样我们可以经历到那将道行出来的，我们被蒙福，我们建立在那稳固的磐石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再次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